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是取自启示录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到二十二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侧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侧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这时候打开我们的心。圣灵就是真理的灵，求你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听明白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主耶稣被称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在这里用了三重的称呼来描绘主耶稣。第一个称呼是阿们，就是确确实实的，稳稳重重的，是可信赖的。第二个称呼为诚信真实见证，就是主耶稣他是可靠的，他是讲真话的，他是见证真理的。这样的来描绘主耶稣，就是主耶稣是他是坚固的，他不是像流沙一般的。在这里要吐出的是老底家的信徒，老底的家的信徒很像是流沙。你还记得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讲一个以真理为生命根基的人，他好像是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一个将他的生命建基于非真理的根基上，他就好比将房子盖在沙土上，那么经风吹打以后，建在沙土上的房子就倒塌了。在前面的这两个对耶稣的这个称呼的里面，其实是特别要针对老底家的信徒， 耶稣既是这样的坚固，但是老底家的教会他的信徒却好像是沙土。第三个称呼，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元首也可以翻为是起源或者是基础。主耶稣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是万有的根基。依靠什么？依靠万有，却没有去依靠那万有的根基、万有的创造者，这样的人是一个非常短视，是一个盲目，甚至是一个愚蠢的人。短视、盲目、愚蠢的信徒，依靠神所赐给你的，却不依靠那个创造万有、万物根基的神，这种人是短视、是盲目、是愚蠢的。但是这个教会里头的信徒有很多人，岂不是这种光景吗？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五节，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在老底家的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希拉波利，希拉波利这个地方有温泉，可以治病的。我住在三巴汪，以前小的时候，你们不知道新加坡有温泉，那只不过是在一块小地方冒出的一些水，但是这些是从地上冒出来的温泉，不过那个规模太小了，所以很多新加坡人也不知道新加坡竟然有温泉。不过希拉波利这个地方它有温泉，它的水是热的，那么这个热的温泉是可以治病的。那么哥罗西义的附近，就是在这个老底家附近有另外一个泉，那么这个泉呢不是温泉，它是冷的泉，那么这个水是冷的，很清凉，是可以来喝的。偏偏老底家的这个泉的水不是温泉，它却是有温泉的这种的余温，就是这个温泉水不是热的，是温的。那么这个温的水它有臭味，如果你去喝的话，它不但是不能够医病，你喝的话你会觉得很作呕。所以热水或是冷水对人都是有益的。这里看到有三个泉源，一种是温泉是热的，它可以医病，另外的在哥罗亚义有另外一个泉是冷泉，这个水是非常甜的，是可以喝的。另外一个泉是在这个老底家的泉，老底家的泉既不冷也不热，既不可以医病又不可以来喝，因为这个水很臭，而且你喝的时候要叫你吐出来。不冷不热，一般我们都觉得这个跟热心有关啊，你这个人很热心，所以当我们讲不冷不热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这个跟热心有关。其实当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不冷也不热，跟热心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呢？他所讲的不冷不热，其实是关乎生命内在的质素是否能够产生有意义的效果。他讲的不是热心，他讲的是生命的质素。 如果你的生命的质素太差，你越热心，就好像一只很肮脏的苍蝇在你的面前飞来飞去。热心吗？非常的热心，但是却毫无意义，而且叫人感觉厌恶。温泉的热水，或是冷的凉水，或冷或热，它们的存在都有它的意义。那么这里讲的温泉的热水，这里讲的温水，它既不冷也不热，完全没有用途，而且叫人喝了会反胃，会作呕，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这里所讲的不冷不意，不冷不热，是指作人的自述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没有好处的。一个人若只是行尸走肉，对上帝的慈爱完全没有领会，没有自觉，对人间的美善完全不在乎，对别人的需要，对别人的福祉完全不关心，而每一天所想的只是吃喝玩乐，他的生命就是温水，不冷又不热的温水，他活过与不曾活过毫无分别。他不会纪念到别人，任何人也不会纪念他。主耶稣说，我不喜欢这种生命，这种生命令我作呕。一个人没有内在的这个自述，是令人作呕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举个例子，如果是一个律师的话，而这个律师他藐视国家的法律的正义，而是在利用法律来打压别人，是在显示自己是法律的主人，他就失去了律师内在的这种的自述，他的存在对整个社会产生不了意义。面对这种温水，不冷不热的温水一样的人，主耶稣说，只能够叫我作呕。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关于教会。教会之所以为教会，是因为教会是站在地上，却是仰望着天上。教会在地上就好像是祭司与痛苦的人站在一起，为他们向上帝来祈求祷告，也跟耶稣基督站在一起，向痛苦的人施以严守。教会又像是先知，他指正错误，他说出真理。但是如果教会个人已失去了寻求上帝的心意，而且对实践真理的价值毫无兴趣，他已经不知道敬拜神跟不敬拜神有什么分别，这样的教会已不成了教会，他的存在与否毫无分别。面对这样的教会，主耶稣就像这里对于老底家的教会所说的，只会叫主耶稣作呕。教会搞到这样，为什么？是因为教会把价值观颠倒了。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侧身的。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侧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问题在哪里？ 问题的核心乃是老底家的教会它太富裕了，而它造成了一种的错觉，以为自己的生命很丰富很丰盛，他们表面是富足的，但是这个富足使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内心里面是空洞的，他们的生活是很欢愉的，但是他们不再羡慕灵魂的救赎。老底家教会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我是富足的。开宗明义，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生命充满着各种美好的东西，物质的供应是很丰富的，他们的享受享乐是多姿多彩的，他们的满足是随手可得的。他们说已经发了财，指他们的手上所拥有的物质和他们的财富是数量是很大很大的，足以让他们感到生命是绝对的安全，绝对的稳妥。他们说他们一样都不缺，这是他们心里的一种的状况。我们很熟悉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一无缺乏。老底家的教会却说，财富在我的手中，我一无缺乏。他们拥有太多的物质了，以致他们封死了他们心灵里面的窗口，他们的生活太丰富了，以致他们察验不到他们内里面的空洞，他们实在太富有了，以致他们低估了自己的贫穷。有一个故事，在巴西，在巴西海边有一个村庄，有一个人，有一个商人在海边坐着，他看到了一个渔夫划坐一个小艇回来，这个船上有很多大鱼。商人就问这个渔夫，捕了这些鱼花了多少时间啊？那个渔夫说，啊，只是一会儿，一下子而已。那么这个商人很奇怪地问，为什么不花多一点时间，那么就可以多抓一些鱼呢？渔夫说，够养活家人就够了。商人又问，那你整天剩下来的时间你做什么啊？渔夫回答说，我跟我的女儿玩耍，跟我的太太一起睡睡午觉，黄昏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喝酒，弹吉他，唱歌，跳舞。那么商人就说，我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听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尽量的花时间在海中捕进越多的鱼越好，赚多一些钱，之后买更大的船，抓更多的鱼，再以后成立公司，生产罐头，再以后成立更大的公司，管理生产和销购的系统，再以后上市，那时你就会成为有钱的人。渔夫就问，那以后怎么样？商人说，那以后你就可以在海边买一间房子，闲来的时候就去钓钓鱼，花时间跟小孩子玩耍，和太太睡睡午觉，黄昏的时候和朋友喝酒，弹吉他，唱歌，跳舞。渔夫就问，这不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吗？富有的人有一种追求富有的思考方式，有时这种思考的方式让人离开了真正的生活。太多的物质会塞满了我们心灵的窗，让人在四周围的墙里面看不到真正的世界，也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 面对这些自己很满足很丰盛的人而一无所缺的人，主耶稣说，你们实在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侧身。明显的，老底家的教会对自己的光景，他们严重的颠倒了他们的价值。老底家城有三样事情使他们能够致富，他们是当时候的银行中心，就很像我们今天的瑞士。有钱的人将钱都藏在这里。第二，他们是眼药的生产中心。第三，他们是这个黑羊毛的生产是非常有名的。这些黑羊毛有这个蓝紫色的光泽，这三样东西是他们致富的原因。老底家城有钱，有眼药，有名贵的羊毛，但主耶稣却对他们说，你是贫穷的，你是瞎眼的，你是侧身的。他们有钱，有眼药，有羊毛，耶稣却对他们说，你是贫穷，你是瞎眼的，你是侧身的。你们实在是在困苦可怜的。他们拥抱的价值在主耶稣的眼中并不重要。主耶稣说，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们富足，又买百色的衣穿上，叫你们的侧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们的眼睛，使你们能够看见。老底家教会有三个强项，真正就是他们三个大盲点。他们将生命的丰盛和稳妥架住在这三大强项当中。就在这里，他们注目世界上的事情，而远离了那个创造万物的神。新加坡的社会，新加坡这个国家虽然是小，但是越来越富有。财富本身不是问题的所在，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否是注目财富而忽略了内在生命和我们的灵性和我们的德行。我知道今天有一些山东朋友在这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三个礼拜前我到你们当中，我爬了梁山，也爬了泰山。中国的发展实在是用我的话来说非常吓人，我每次到中国去都被吓一次，它的改变之大，它的富，它的这个兴盛，它的富足。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以我如浮云。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主耶稣爱他的教会，他严厉的责备是出于爱，是出于爱的盼望。在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叫达文西。达文西有一次，他就针对做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的经文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的坐席。把这一个经文 把它用话表达出来。这是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圣话，我想大家也看过，就是耶稣拿着一盏灯在门的外面叩门，那是一个晚上。你仔细的注视达文西的这一幅圣画，耶稣站在门外叩门，这幅画是一幅审判的画。为什么讲审判呢？因为耶稣被拘于在教会的门外。但是这幅画也是一个恩典的图画。为什么？因为耶稣在教会的门外叩门，简简单单的一幅画，代表着审判，也代表着恩典。但是在达文西这个伟大的艺术家的手中，他怎么样去表达出来呢？他把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的这幅画画了出来以后，他就邀请他所有的画家朋友来观赏这幅画。他的朋友，艺术家的朋友，画家朋友来看了以后，非常的欣赏达文西，他实在是天才，他把这幅画画得真的是好。不过有一个画，有人就问达文西，他说，你这幅画实在是画得太好了，不过我发现当中有一些嫌隙不够的地方。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画这个门，耶稣在叩的这个门，他既没有门锁也没有门串呢？他的意思是跟达文西讲，会不会是你忘记画门锁还是门串呢？达文西告诉他，这个门不是一个普通的门，这个门是心门。心门不是从外面开进去的，心门是从里面开出来的。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作席。这是一个审判的图画，对老底家的教会的一个审判。但是这也是一个恩典的图画，因为爱我们的耶稣，他在教会的外面叩门，他等着我们开门给他进去。老底家的教会，其实很多的教会的信徒的追求的目标，能够像老底家的教会这样富裕，这样自信，这样满足。但是从现实来说，他们真的是一无所缺。他们缺乏的是什么呢？他们缺乏的是生命的内涵，是价值的质素，是灵性的品格。看来他们过着了纯物质的生活，却对主耶稣毫无内在的关系。这种生命只是信仰的外表，却令主耶稣作呕。他们活着却不会在世界上留下任何的意义。他们应该是世上的光，但是他们却是暗淡不明。他们误会了，将物质的丰盛看作为他们生命的丰盛，他们对什么是真正的价值完全是颠倒了。他们自以为是富足，但主耶稣说，你们非常的贫穷。每个人都追求富足和丰盛，但愿我们追求的是永恒的意义和富足和丰盛。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